家好，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yce。 那坐在我对面的是陈盈平营养师平平。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冬天进补的这个话题。现在气温也越来越低嘛，那冬天一到可能大家会手脚变得比较冰冷，那或者是在这种季节交替或者是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身体比较虚弱的朋友可能也比较容易感冒，所以冬天要怎么吃，要怎么进补可以暖心又暖胃。平平，你冬天是会手脚冰冷的人吗？
我确实会哦，因为其实我本身比较贫血一点点，所以其实贫血的人他更容易有手脚冰冷这个状况。对，所以冬天其实我都会有自己的小撇步，就是可能会泡泡脚啊，或是喝比较温热的开水，或是喝一些比较养生的那种黑豆药酒，来让自己的身体暖一点点，那也可以改善我的手脚冰冷的状况。那我相信其实也蛮多人气都有这个问题，那不知道就是你自己有吗？
我的话我手脚会比较冰冷，然后我的那个做法就是我可能在睡觉前的话就会才会洗澡，然后就洗一个热水澡之后就赶快就钻到被窝里面，要不然就是手脚冰冷的睡觉就是其实有一点难睡。
对，所以其实以前还会有人就是说建议可能你在睡觉的时候穿袜子，像是冬天嘛天气比较冷，所以我们的血管会比较收缩，所以针对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的人在冬天更容易循环不好，那循环不好就容易会有手脚冰冷的状况。对，所以我觉得像你刚才的做法蛮不错，就是你说先身体就热乎乎的，那快躲进被窝里面，那这个做法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啊，这个是不是也跟就是比如说冬天我们会去泡汤，然后可能就是也会去吃火锅或者是吃一些进补，然后让身体整个热起来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没错，像冬天刚才常讲到的进补，像是麻油鸡啊、烧酒鸡或姜母鸭，那这里面的成分像刚刚讲的姜或是烧酒这种东西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那只要我们血液循环好了，那其实身体就会暖起来。对，所以这些进补的食材是有它的功效所在。
对，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冬天也会流行喝一个他们叫热红酒，把红酒加热然后再加入一些香料，就会喝起来酒味不会那么重，然后一喝下去也就是身体就会暖起来。
这个道理其实跟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喝药酒不什么黑豆酒蛮像的，因为红酒本来就有酒精成分在里面嘛，那红酒是葡萄去酿造的，那你其实里面一些抗氧化多酚物也蛮多的，所以适量喝是可以的，但是别忘了你刚刚讲到了它里面其实是有加一些香料，而且额外加一些糖，所以其实也不要喝太多，适量的喝可能睡前一小杯小酌一下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冬天一到就是大家都会开始进补，这个由来是什么啊？
以前就是有立冬补冬这个说法，那主要是因为以前认为冬季来的时候我们要多补充一些营养啊，来强健我们体魄，让身体可以抵抗这个冬天的寒冷。对，所以像是刚才你讲的吃姜母鸭、烧酒鸡、羊肉炉这些，但是其实我觉得以现代人来讲，其实室内都有暖气，或是我们其实平日饮食吃的就算蛮均衡的、蛮营养够的，所以其实是否一定要马上进补，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的体质来看。对，如果你是真的体质比较虚的时候，你可能适合可以适量的进补，但是如果你目前本身体质其实就比较燥热的话，其实还是要看当下状况来看是否要进补。
就是说到进补的时机点啊，就是好像又有人说是在冬天来之前就进补，还是说就是冬天在最冷的那一天进补，你有建议就是哪一个时机点进补是最适合大家的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当时的气温，因为如果你刚好今年的冬天没那么冷，其实你好像就不用刻意这样进补到吃多燥热的东西，还要根据自己的状况对来选择你何时要进补。那其实进补的时机点在冬天的这三个月气都可以适量的来吃，只是进补的内容你要多燥热还是温补热补，这个要看个人的体质。对，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时机，就是你想吃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吃。
对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天气的变化也不一定，就有时候可能在立冬或冬至当天天气是非常热的。
对，
所以就虽然以前有这种立冬补冬的说法，但是我现在因为整个环境的变迁，
对，还有就是目前的天气状况来做饮食上的调配。
那我们冬天有哪些就是比较特别的食材或者是食物又更适合吃？
若是以中医的五行学中，他把一年其实分成春夏长夏秋冬这五个季节，那分别对应到我们身体就是肝心脾肺跟肾经，所以冬天是肾气最旺的季节，所以是必须要养肾。那养肾的话通常就会提到黑入肾，所以就是肾和黑色的食物是最相宜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要多吃黑色的食物。那黑色的食物多半因为含有花青素以及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含量都蛮高的，所以抗氧化力也蛮强的，所以对于我们的生长免疫的提升都有帮助。对，那就是想请问你，你知道哪一些食材是黑色的吗？冬天常吃的
黑色的黑木耳，
没错，蔬菜类的。
对，然后黑芝麻，
它油脂类也很好。
然后黑豆浆，
对，它是蛋白质，黑豆浆就等于黑豆，所以平常吃黑豆也可以。对，对，那如果是像主食淀粉类，像黑米，我觉得也是不错，在冬天可以也是可以适量的摄取。对，所以像刚才讲的这些黑芝麻啦、黑木耳、黑米，那还有黑豆，其实都是不错在冬天可以吃的一些食材。
那刚刚就是也有提到冬天大家也喜欢围着吃锅嘛，像是可能吃羊肉炉啊、姜母鸭这些，那在吃这些锅的时候有没有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其实冬天吃锅跟夏天吃锅的原则都蛮类似，就是在进食上其实我们尽量多吃一些原形的食物，少吃加工的食物，尽量可以跟大家分食，不要一个人自己吃太多。我不知道你有经验，就是你如果点太多吃不完，那你们会怎么做？
因为我是一个蛮喜欢吃海鲜的人，所以如果是海鲜锅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打包带走，然后可能隔天再加一个面什么，再
继续吃嘛。对，其实蛮多人会就是把锅底就打包带回家，那隔天可能继续复热来吃。但其实锅底是算是汤里面说是精华好了，就是你之前煮的东西里面的一些比较高钠高钾的成分其实都在那个汤底里面，所以如果你带回家再次复热，它其实浓度更高，咸度又更高，所以是一般来讲我们其实比较不建议再把这些锅底打包带回家。如果你本身是有慢性疾病的人，那其实这个锅底的部分就尽量减少来使用。对，后来即使是我们去吃锅，我们在喝汤的时候也建议我们可能适量的喝一碗到两碗就好，不要喝太多。对，因为里面可能真的是太咸了，所以还是要注意我们吃锅里面的汤料的选择。那刚好提到除了跟大家分食之外，还有多吃一些原型食物，就是蔬菜。我建议在进食顺序中我们还是以先吃蔬菜为主，那之后再吃那一些蛋白质的肉类，那最后我们再吃我们的淀粉类。那这样的进食顺序其实也有助于我们提升我们的饱足感，避免在进食过程中吃下太多的热量。对，所以对于有要体重控制的朋友，我觉得蛮适合这样的进食顺序。
那平，你刚刚提到的加工食物是指什么？
其实像火锅很多什么鱼板啊、贡丸啊，或是米血、甜不辣，这些都是属于加工的食材，是因为其实里面还有额外添加一些糖钠，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对，所以整体在热量跟油脂上也会比较高。那如果平常自己在家里想要自己煮火锅的话，我觉得在火锅的汤桶里面呢，也可以放下一些中药材，像是当归啦、枸杞、茯苓、姜片等这些食材来熬成煮成热汤，我觉得对于冬天驱寒也是有蛮不错的效果。
那我之前好像也有听过另一种说法，是冬天适合吃萝卜，就是比较寒性的一点的食物，然后夏天适合吃姜，相对是比较驱寒，就你对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其实主要会有这个说法，主要是因为夏天很炎热，所以其实大家常常会喝冰凉的饮料啊，吃冰棒或是吹冷气。那如果是以中医的角度来讲，他们其实这样的行为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脾胃受伤，所以会建议在夏天的时候喝一些姜汤来驱暑。那冬天呢，因为大家习惯进补啊，喝刚才讲的那些补汤，但有可能会补过头，就变得太燥热，所以那时候吃白萝卜就具有平衡清热的作用。所以主要还是看自己的体质啦，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是已经是比较燥热的体质，那其实冬天其实就不适合吃太进补的食材，那吃一些白萝卜来温补一下就是还蛮不错的选择。
所以还是要看就是你当下的那个体质适合进补还是比较适合温补的。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吃麻油鸡或姜母鸭的时候有什么禁忌吗？
刚刚讲的这一些都是比较滋润的食物，它虽然有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那畅通人体的气血的好处，但是一般人大概一周进补一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体质真的比较虚，手脚很容易冰冷的人， 那其实一个礼拜可能最多也是一到三次，那可以依照当时的气温来做调整，就比较冷的时候可以吃多一点点，那如果天气真的很热，那其实一个礼拜一次就够了。那相反的，如果你是刚才提到的火气容易比较大、口干舌燥、那常便秘的人，那就是属于体质比较燥热的，那这时候其实就会建议要吃比较清热泻火清凉的凉补为主，就不适合吃那么多的姜母鸭。对，可能就是一般的汤，那有一些白萝卜，那如果真的想要热一点，一点点姜汤配，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不要太燥热。那如果不知道自己适合吃哪一种饮食，其实就是建议适量的滋补就好了。那像是四神汤啦、鱼汤啦、枸杞红枣鸡汤这一种算是比较温补的，其实日常就可以吃的，所以就是比较建议给一般大众，其实大家都可以吃。
对啊，那就是其实除了搭配这种日常饮食补法，我们平常就是也要多注意一些自己的睡眠跟运动，那这样综合起来才会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强壮哦。那今天很谢谢平平来跟我们分享冬天进补的一些方法。那最一开始我们有提到了，就是冬天容易手脚冰冷嘛，那我们有什么改善手脚冰冷的小撇步，以及我们在冬天的时候会怎么吃。那平平也有介绍到中医有一个说法是冬天适合补肾，那补肾适合吃什么食物，还有可能最佳的时机点，大家可能可以依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来调整。那最后也有分享一些我们在冬天进补，就是吃平常吃一些姜母鸭、烤羊肉炉的一些进补上面有什么事情需要特别注意的。那大家冬天进补通常会吃什么，或者是有什么预防手脚冰冷的方法，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另外也欢迎大家追踪志康堂的粉丝专页以及部落格。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